各位爱大晋之北的听众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聊排行榜。爱大晋排行榜这个小板块我很喜欢啊，因为什么东西嘛，大家心里总是有个排名。我当然也一样了，我从小到大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球星啦、导演喽、美女喽、美食喽、丑陋的啦，各种各样吧。你除了成了佛，你当然在心里永远没有排行榜喽。但是你只要是个人，你心里有各种各样的美丑、心魔、热爱等等，你当然就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啊。所以今天开始跟人家聊聊什么排行榜呢？先从俗开始啊，当然咱们以后也会可能有些雅的，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先从本能开始。这个咱们不是经常到处在各种节目里说到本能、情感、哲学、审美这个四个圈子嘛，我一直到现在都认为本能是最重要的。所以本能是什么呢？本能就是食色性也。所以吃当然是要讲一讲的咯。然后这个美色其实就是美人啊，也要讲一讲啊。当然美人可能现在年轻人觉得听着好肉麻，就叫女神也可以哦。反正就是我心里头的十大女神咯。或者在我心里其实叫美人更好一点。这个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当然是排名有先后的，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总而言之就是我这一辈子在我心里头，比如说美人这口井是有十米深啊，曾经潜到我内心深处比如说八米以上的，深入到那儿去的美人啊，那就都算了。这个稍微惊艳一眼的不算啊，但是真的在我心里掀起过波澜的，沉到那么深的水底的啊，这个十位啊，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先从第十名开始说啊，当然很多大家会很吃惊啊，但是大家知道我这个审美从小到大也有些变化，但是我们现在只说从小到大曾经深入到我心里那么深的人。第十名就是胡慧中。
只有你的欢颜，只有你的欢颜，这歌是不是这么唱我已经说实在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当时伴着这首歌的他的样子还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就是少年时候的我看到胡慧中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那个脑失血的状态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以至于欢颜这部电影压根儿我就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的排行榜的第十名胡慧中。说实在的，我其实没有看过他几部电影啊，因为他那个最开始那个形象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欢颜我看了两遍，第二遍再看的时候依然还是不知道这电影讲的什么，因为依然还是他一出场弹着吉他唱歌我就已经右脑失血了。然后就开始像所有那种少年一样到处收集女神的照片，贴满了一墙都是。然后就看了他后来的两个电影之后就决定不看了，因为我觉得心里好难过，因为我那么喜欢他长的那个样子以及他的整个的那个神态所有那些东西，但是他怎么就没赶上之前的那个台湾最好的清纯的琼瑶电影的言情片的那个最好的时代，就是被林青霞、林凤娇然后胡一梦赶上的那个时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叫二林二胡，就是二胡不是拉的那二胡，就是胡一梦跟胡慧中。但是二林都出道比他们早很多，包括胡一梦，胡慧中最晚出道，导致他赶上一个小尾巴，演了欢颜之后以及几部走下坡路的那个时代的电影之后就去香港当打星了。结果导致我自从看了他演的第一个霸王花之后就再也没看过他的任何电影，因为我不想在我脑海中破坏他那个长发的清纯的样子啊，所以就后来再也不看，就把他那个最初的样子一直都记在脑海里。以至于我上大一的时候啊，找的女朋友都是照他那样找的。自己的八卦就不多说了啊，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很有意思。他虽然没有赶上演出很多这个伟大的或者优秀的那种电影啊，但是他作为一个艺人，他自己的
生活中演的很像一部电影啊，因为他的情史里面最重要的一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是台湾眷村长大的，当然他家里是大陆来的啊，眷村其实就是大陆来的军人跟军属啊，当然可能后来还扩展到一部分不是军人军属，但是也是大陆来的啊一些军工匠做的违建啊什么，反正总称叫眷村啊，这个以军属为主。那我认识很多的台湾的朋友都是眷村里长大的，比如说伊能静啦，比如说大 S 啦。他的爸爸妈妈还把他的一个姐姐留在大陆了啊，他的姐姐后来就变成了人家的奶奶，变成了谁的奶奶呢？就变成著名影星孙俪的奶奶，呵呵，所以其实她是孙俪的姨姥姥啊，或者叫姨奶奶啊。这个他们家看来有美貌跟演戏的基因啊啊，所以他在眷村长大的时候，大家知道眷村那个时候，大家看台湾老电影啊，充满了那种滚滚红尘的气息，在里边男孩子特别能打，在里边女孩子特别能爱，基本上属于那种样子。然后他就有一个眷村里的青梅竹马唐先生，这位唐先生后来变成了台湾一位黑帮老大，自创的一个黑帮啊，不是这个竹联帮、四海帮，而是这个自创的一个叫北联帮，大概他们那个眷村和这个有点关系，在那自创了一帮派。俩人这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时候，到高中时候就互相喜欢，但是俩人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个唐先生就去创立黑帮，然后江湖打杀，他就一夜成名，演了欢颜，然后就后来又到香港，总之那时候成了这个大女神。直到过了好几年，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在机场突然碰见唐先生的哥哥了，才知道原来这位唐先生一直就没结婚，比他大一岁啊。那个时候他已经三十好几了啊，胡伟中，但是就特感动啊。虽然自己其实是有男朋友的，而且也准备谈婚论嫁，但是听到这个青梅竹马的初恋恋人，这电影里通常这么写啊，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当年的时光，然后俩人见面特别感动。第二天唐先生向他求婚，报了500万台币，当然这时候钱不重要了，胡伟中也是大明星，当然就表明自己要改邪归正，要金盆洗手等等，然后居然求婚就成功了，俩人重逢的第二天，然后就去领证了。但是领证的时候，因为你想一个黑帮大哥和一个大明星，那一下就被媒体啊，那时候虽然还没有狗仔队那么厉害，但是被媒体一下就发现了，登出来。因为这么一弄，媒体这个棒打鸳鸯，导致胡伟中彻底的就怒了，因为母亲就也炸了啊，父亲那时候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忠孝不能两全啊，最后只好这个忍痛分手啊。分手以后的故事也很感动，唐先生后来就真的金盆洗手，带领兄弟们向政府自首，然后改邪归正，这个做点正经的白道的生意。但是呢，你曾经混过黑道嘛，你总是欠下很多债，所以改邪归正没两年就在台北街头被当年的仇家杀死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听起来比胡伟中可能演过的，虽然我没有看过的后来那些什么警匪片啊那些电影还要精彩。其实一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媒体上有关于他的报道，或者看到他说啊，他老了，他嫁了香港一个眼科医生，后来眼科医生还从政了，成了香港高官，是吧？好像是民政局局长什么之类的吧。然后已经为人母，我都不看他照片，就是看到他的新闻，看到他的照片，我就赶快略过去，因为他曾经潜到我心里，那口井八米深，我不想用其他的东西把它抹掉，所以在我心里，他一直都是当年那个胡慧中抱着吉他在欢颜的开头唱歌，然后有风吹起头发那个胡慧中。所以向大家报告了一下，这个第十名胡慧中，然后就是第九名。这个第九名呢，挺有意思的。到现在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不知道人叫什么。在我们这排行榜里有两位啊，另一位比这更邪性，是我认识，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啊。这位是我不认识，是我电影上看见的，就是一部伟大的苏联电影叫《这里黎明静悄悄》啊。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不怀任何政治立场去看啊，电影就是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是全世界电影学院的教材，是不管是东方西方共同承认的一部伟大电影啊。 啊，这个导演也是真的经历过那件事，参加过二战，而且打残了一条腿，架着拐杖一边哭一边拍的这部电影。啊，如果没看过，情节非常简单，就是在后方搞高射炮，因为男的都到前方去了嘛，所以后方比如要地防空啊的高射炮兵，然后都是女兵，所以他们是一个班，大概有那么好像是五六个人，然后被一个男的小军官带领着，然后在那后方防守。没想到的是德国空降兵空降在后面了啊，所以他们本来在后方，结果突然间就到了第一线啊，讲他们这几个姑娘们怎么英勇的和这些德国空降兵战斗，然后如何一个一个牺牲掉，然后电影的调子拍得很美，就是战前他们的每个人的幸福生活都用那种极高的乳白色高调拍，然后战争中间那整个场景都用黑白拍的。当然五个女的长得都还挺好看的啊，俄国姑娘本来就长得很好看吗？其中最好看的一个就是我的第九名，她演一个很风骚的战前就是哈团长还是什么首长的情妇，然后被人戳脊梁骨骂那种，就是啊，在军中嘛都这样嘛，就是你是长官的情妇，大家就会骂你。然后长得非常美，梳着个金发大波浪头，然后身材也非常好。当然那个年代你看到有裸体镜头是很少很少的啊，但是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政治审查上非常严，但是他们在性上很开放，所以对于裸体啊什么倒都没问题啊，所以那也是很少小的时候看到的裸体镜头，所以印象也极深刻。就是最后德军把他们包围了，为了掩护战友，他脱掉了衣服，然后跳进了一个湖水，然后唱歌吸引德国的空降兵们，然后德国鬼子就围过来了，于是就掩护了战友啊，但是他也牺牲掉了。但是他的美，他的身材，他的表演，以及他这个电影的人设，当然了这个演员咱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具体啥样，但是他主要是吸引我的是年少的时候对于牺牲的女性 sacrifice 的女性，然后是非常的能打动自己，所以这个角色这个演员吧深深的就印在我少年的心里，就无数个夜晚想起他的歌声，他的身体，他的美貌啊，他的牺牲，然后心痛得不得了，心痛啊，大家知道少年就是那种心痛啊，所以这是排在第九名啊，也曾经深入到我这口井里的八米处。
我们来说说这个美人榜的第八名啊，林徽因，这个大家太熟悉了啊。尤其是我是在《如丧》这本书里还专门为他写了一个剧本，林徽因啊，当时是为了献给母校清华100周年，大家都献礼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没啥钱，所以我就说我出个力吧，能干什么呢？后来母校说你写个剧本吧，你写林徽因，我说好，我写林徽因，但是写的很感动啊，包括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啊，也讲过林徽因，所以就不讲很多她的生平啊、细节呀、啊，大家有机会就去看看就行了。主要讲讲为什么她是我心中的美人吧。我觉得美人这个有不同的用处啊。有的美人当然了，就是长得美，长得美肯定不是那个最重要的啊。啊，主要是因为这世界上长得美的人也不少，那所以你还得附加其他的东西。啊，咱的这美人榜里，当然首先肯定都长得美啊，但是她身上还附加了你从一个少年开始，当然后来你成年，啊，你到中年，你对美人的不同的想象。少年的时候，你想象那个极为清纯，然后极为遥不可及的一个长发，在夕阳里，这个你都没有想过去拥抱她，你只是想她。在那里有一双清澈的眼睛，可能是你少年时候的想象。然后你再大一点，你当然是希望一个性感的啦，那种热情似火的啦，啊，那样的一个美人，啊，然后你再大一点，你当然是慢慢说，哎呦，其实有一个灵魂伴侣，能有一个心灵伴侣，能有一个 soul mate， 能有一个红颜知己，反正这种词儿多得很吧。这样的一个美人，那岂不是更好吗？大家一起吟诗作赋，大家一起去远方，啊，互相能非常的懂，那当然是最好的咯。那所以到那个时候再看林徽因，觉得哇，这样一个红颜知己确实是比较难找，啊，说实在的，一个人能找到一个
心灵伴侣或者这种红颜知己都很难。像林徽因这种超级红颜知己可以同时给好几个人当红颜知己。这个大家想想，那时候他们最穷困潦倒为祖国尽忠的时候，在李庄那个地方连电都没有很长时间，在一间小屋里，然后只有一个大木板，一个小木板啊，大木板上梁思成在那儿这个画中国建筑史、古建筑史，啊，然后一个小木板，这个金岳霖蹲在那儿墙角上，啊，写这个知识论、哲学著作。林徽因一个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可以同时给他俩做 research， 同时帮金岳霖查哲学资料，同时帮梁思成查建筑资料，一个人给俩人当红粉知己。当然了。如果再倒退回一些年，在北总部胡同的时候，那是这个，同时还能给徐志摩当红颜知己，这个还能跟徐志摩一起吟诗作赋，然后跟梁思成一起考察古建筑，登梯爬高，然后跟金岳霖一起说外语、谈哲学等等吧，所以你想到有这样一个红颜知己，一个心灵伴侣，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美人，当然林徽因长得也确实很美啊。这个民国时候的照片，说实在的，看来看去说这美吗？就看了好多人说大美女，然后仔细看说，哎，也没看出有多美。可能那会儿照相技术有点问题吧。但是林徽因确实从小时候到长大，包括到40多岁的时候，都有一些照片风姿卓越，是非常的好。当然了，家里人也给我讲很多她的故事啊等等。我们两家也是。一直都是世交吧，从我外公外婆这个带着我妈从德国回国的时候，回到清华，我外公就做土木工程系的系主任，然后那时候梁思成先生是建筑系系主任，大家想想盖房子这事儿，其实主要就是这俩系，就一个就是建筑系设计，然后一个就是土木工程系盖房子，所以这两位系主任当然是私交也很好，然后我母亲也师从梁先生，后来读清华建筑系我们两家这个在清华圣音院里不但是门对门，而且俩房子是一张图纸盖的一模一样，这个所以我妈跟我讲说，她小的时候那时候每天下午看到金岳霖先生从后面，因为金先生不住在圣音院，住在后边的金林院说看到金先生夹着一本诗集路过我们家，走进了梁先生家门，去给已经卧病在床的林徽因读诗的时候，我妈说那都不用看表，那一定是每天下午四点所以大家想想，这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围绕着分享着一位红颜知己，所以这样的美人是非常少见的她不是旧时代古代的那些知识分子说找红颜知己得跑到青楼里去找去因为这外边是肯定找不着的，外边只有哥们儿，大家一起吟诗作赋，然后到青楼里找找这个秦淮八艳，然后找找这个李师师，大家弹弹琴，那跟平等的心灵伴侣是不一样的那只是一个高级智能的玩具而已。但是林徽因不是玩具，她是一个平等的，跟大家能纵谈世界的这样一个女性当然了，每一种女性也都有。他的问题吧，这个林徽因当然对男性来说是那么美好的美人，但是对女性来说可能就没那么美好所以林徽因一辈子就没几个女朋友，大概不是唯一的也是极少的，就是那个费慰梅费正清先生的夫人两个人就是哪怕相隔千山万水也互相写信什么事儿都跟费慰梅倾诉，包括后来的抗战的艰苦，包括他的母亲多年来怎么折磨大家，然后当然他母亲自己也很悲惨然后都写信给费慰梅在当时民国的女知识分子圈里，这个恨不得都是恨他的，冰心恨他，专门给写了一个太太客厅讽刺他，然后林淑华恨他，徐志摩去世，林徽因拼了命想看徐志摩的那本《剑桥的日记》，就是和林徽因在一起的那时候，林淑华就是不给，胡适据说他都不给，一直到最后的晚年死在加拿大，都说我就不给他们，我就不让他看这个。所以美人来说，这可能是宿命吧，这个男人都爱的美人，女人都恨，所以林徽因就是这样的一个美人吧。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好，咱们说完了林徽因啊，林徽因是那种知性的啊，那种心灵伴侣式的美人。然后咱们从审美又回到了本能，这位最开始完全是出于本能喜欢啊，这个 Monica Bellucci， 莫妮卡贝鲁奇，也是能演到特别主流的好电影、大电影的里面的女演员里少有的那种大性感啊，因为大性感女演员总是有很多嘛，但是他们通常演那种 B 级电影啊，甚至更低一点的，然后仿佛是长成那样就不太能演艺术电影，或者是让人好像觉得演技特别好啊，通常有这种偏见吧。啊，就包括我在好莱坞刚去的时候，十几年前拍一个那种所谓的艺术片的时候，制片人也跟我讲说，女演员一定要用平胸的啊，啊，说因为你要用性感的，大家就不认为这是个艺术电影，就认为这是个色情电影。因为虽然同样有床戏，但是如果是平胸的，长得没那么好看的，大家就认为这是生活。啊，如果是一大美女，长得又丰满又这那的，大家就认为这是一个色情电影。啊，特别逗。当时他还跟我说了，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如果床戏的时候不要有音乐，就自然声就好喽。啊，然后不要打美丽的光啊，艺术电影的床戏就用自然光等等吧，通常是这样的。所以，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女演员就觉得哇，但是她演的电影非常的好。啊，我其实是从《La Bague Mon》就是叫《公寓》开始觉得哇，这个演员演的太好了，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电影，当然后来也被翻拍，但是翻拍的没有一个能跟原版的比的啊，原版是个法语片啊，她是个意大利女演员，但是她法语也说得非常好，当然也嫁给了法国大明星啊文森卡塞尔，然后这夫妻俩还有另外一大美女，那也是一性感的大肉蛋，然后一块仨人演的这公寓啊，是一个至少需要看两到三遍才彻底明白里面要讲什么的，但是即使只看一遍，你也会被深深的迷幻的那种色彩吸引的。但是那里面有很多那种场面啊，拍得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但是你一点都没觉得那是色情电影，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电影，推荐大家看。其实就有关 Monica Bellucci， 我很推荐的，其实大家也都看过的，主要就是公寓以及西西里美传说。西西里美传说看的人就太多了啊，我最爱的大导演啊，多纳多里的三部曲之一，这个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美传说、海上钢琴师啊，或者叫1900传说吧。西西里美传说我就不多说了啊，大家都看过这电影，我只是说一个幕后的，就是这电影拍了10个月之久，大家知道通常一个电影拍到3个月就已经很长了，拍半年电影那就超支的严重，这电影拍了10个月之久，因为这多纳多里大艺术导演也没办法，这个在好莱坞的话绝对不会允许这样啊，但欧洲大导演他就是有这种创作的这个自由啊，其中包括那一场大家记忆最深的就是德国人走了，然后大家全镇的人来惩罚跟德国军官睡过觉的荡妇，然后把他殴打，然后脱光了折磨，然后等等吧，那场戏据说拍了10天之久啊，而且前几天的导演心里都是不想要的，就是为了连续折磨你很多天，然后直到你彻底精神崩溃了，每天都演同样的戏，挨打，然后被泼屎、被剪头等等等等，直到最后那演的完全他就是那个状态了，崩溃了啊，那场戏是记在所有影迷的心里 啊，但是后来她演了一个，也是和她丈夫温斯·卡塞尔演了一个特别的有争议的电影，就是《不可撤销》。反正我看的时候引起了我很大的不适，啊，即使在艺术电影见长的戛纳电影节上，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那里有一场九分钟长的这个不切的，在一个隧道里的这么一个强奸的，虽然是她丈夫跟她演，但是那也有点引起很大不适，啊，但是那个电影可以看一眼，但是最好的那个就是《公寓》和《西西里美传说》这两部。除了她客串那些电影就不说了啊，很多好莱坞大片，这个虽然她出道晚。啊，他26岁才第一次在荧屏上露面，然后演这些电影的时候都三四十岁了，但是依然我觉得他的美一点都没被他的年龄消磨掉啊，这是我心中的另一位美人 Monica Bellucci。